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的第六章呢，开始进到了一个新的士师，就是基甸。一共四章，六七八九，整个四章呢都是在讲基甸。前面三章呢是在讲基甸的自己，最后一章呢第九章讲基甸的后代。基甸是士师记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士师，也是人们引用士师记的时候常引用的，士师记里最常被引用的就是基甸和参孙。参孙是我们后面会着重讲的一个士师。那基甸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呢，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景况，神如何在一些极度因着罪而痛苦的苦难中的人里面找到一个有那么一点信心和力量的人，然后怎么把他从最终带出来，然后怎么把他带成一个属灵领袖，他又怎么在神的带领下打赢这场仗。那最后呢，他又是怎么软弱使得人们又陷到一个新的未来拜偶像的地步里。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常会看见自己影子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可以一章一章的来解就可以使我们今天呢能够得着很多属灵的教训和教导。那基甸呢，一开始呢又是和我们前面的士师的情况一样，就是以色列人作恶耶和华又把他们交在米甸手里七年，六章的一节。那我们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不一直在讲，那神是会在士师记里的一个结构，就是在敌人手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想安息的年数越来越短那前面呢我们看见有八年的，有十八年的，有二十年的，怎么到这儿又太平四十年之后被交在敌人手里只有七年呢？是不是这个规律不对了呢？还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呢，在利未记的26章里面讲到神说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呢，这个量会增加，或者说呢程度会增加。所以呢，虽然这里呢时间上或者说量上没有增加，甚至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个程度可能是士师记里最厉害的。我们看见前面都是在讲交到敌人手里，敌人辖管他们欺压他们多少多少年。在这七年里呢，圣经借着六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呢详细讲了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是非常糟糕的，糟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敌人上来就像蝗虫那样，第五节就把什么东西都吃光了。然后第六节呢，因米甸人的缘故呢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还有一个程度细节呢，就是六章的四节对他们安营敌人上来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我们知道米甸是在他们的东方因为非利士是在他们的西边，所以我们要知道敌人的位置。那如果是说非利士人来辖管他们呢，就是敌人从西边来的靠海边来的。如果说是米甸、亚门、摩押、亚述这些事呢是在东方，所以米甸是从东方过来。如果东方直到加萨呢，加萨就是靠近非利士了就相当于呢，这个是应该士师记里极少数的情形呢它全国没有一块地方不被搅扰的。我们看见前面几个士师呢，有的是北面被搅扰，有的南面被搅扰那不是所有地方。如果敌人从东边来，那就意味着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早就沦陷了。那一跑到加萨呢，就整个以河西呢也都是敌人了。首先就是全国全被压制，不但如此呢，敌人有一点像是蝗虫就是吃干炸净，一点不剩，也不给以色列人留下任何的牛羊食物，驴什么都没有那他们这七年就可以用一个成语叫做度日如年呢。不但如此呢，我们在六章的十一节看见呢，当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的时候呢，约阿士的儿子基甸登场了。他正在哪呢？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以甸人。 米甸人呢，我们知道呢，打麦子应该是麦场上，麦场上他要打好以后要吹呀，他要把那个这个麦穗要吹掉，然后杂质要吹掉，然后还要晒，所以它整个需要空间很大。那酒呢，恰恰相反，酒是要在山脚下便于运输，就山上的葡萄下来以后呢，就直接在这里炸了就，所以它是个山脚比较靠近路。比较难以找到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酒榨，但是酒榨去打麦子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那就说明呢，他们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全民皆兵啊，战战兢兢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点，今天就是，依然是这个规律，当他们拜偶像了以后，他们堕落了。他们就到了一个程度，这时候呢，神用的方式就是程度加了七倍，就像利未记是26章讲的，这个所以一样的，还是这个度是增加的，是比前面这个度要厉害的，虽然时间短，但因着这个很强的度呢，以色列人也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呼求耶和华，又和前面的结构一样。然后神呢，先做的一件事和前面不一样了，这就为什么基甸这个整体的故事呢，会更加对我们今天有意义啊，因为它的细节非常多。那第七节到第十节呢，神多做了一件事情，他先做了什么？他先拆了个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说的内容呢，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把神的应许讲了一遍，以及神的作为讲了一遍。告诉人要悔改，所以七节到十节呢，相当于是一个施洗约翰的道，就告诉所有的人你们要悔改，悔改归向耶和华，而且呢，把耶和华的应许告诉他们就是必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只要他们转向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所以这个过程呢。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什么道理呢？就当我们在苦难里呢，神是会让我们做两个选择。什么选择呢？究竟是因为我真的不想要这苦难的后果，还是我真的意识到我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七节到第十节呢，神并没有直接回应米甸人欺压这件事情欺压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像蝗虫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蝗虫吃我们家的这个周围的菜地吃七年呢，那就是很难想象的，这就几乎整天就是饿肚子了。所以在这里呢，神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一点，神就把他们又带到了这件事情根本的原因上来。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呢，我们也会碰到很多苦难。神呢，把我们带到教会呢，我们不是来到教会说，主啊，这个我好难呐。你把我这个难的环境拿掉吧，我们会在教会听见福音，那福音好像没有直接跟这个福音上来就说我是个罪人，那我的难处怎么办？他说上来我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那我的难处怎么办？所以这是两个一前一后的关系，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们若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解决掉我们因着罪而来的后果的。所以罪的后果可能使我们呢去呼求神，但如果里面我们不生出悔改的心呢，神就算把我们的这个后果挪去，以后会有更大的后果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在他传在地上传道的那段时间，他只是一个人说，就是这个人里面的鬼赶走了但那里面是空的，最后呢又来了更多的住在里面，这人后面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如所以神让我们在一个苦难里，如果我们不悔改，神把我们苦难的结果挪走，我们可能会因着这样的挪走呢，陷到更大的罪里去，然后我们带来的苦难就更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先拆先知但是呢，以色列人这次的回应是好的我们看见呢，这就是基甸登场的背景了所以呢，基甸登场相当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是带领以色列全家悔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呢，士师记里的士师呢，他都不是一个我们看见的最初的像俄陀涅，俄陀涅是一个敬虔家族下来的 啊，他的老岳父就是家乐，这是有一个敬虔脉络的。那四世纪里的诗诗呢，他多少都有一些的问题，像昨天我们分享的，昨天前天分享的，那干脆巴拉就是他就是得把信心建立在一个人身上，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姊妹啊、那今天呢，这个基甸呢，他的问题在哪呢？全家是拜偶像的啊、我们等会儿会看见啊、但是呢，神却先拣选他，带领他家，然后再带领全族悔改啊，这就是我们第六章的一个主体内容。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六章的十一节呢，神拣选基甸的时候，基甸在那打麦子。那这里呢，告诉我们什么呢？神选到的基甸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勇敢，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下悄悄去打麦子，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他是勇敢的。其次呢，他是很谦卑的。我们看见了的第十五节，神啊，向他说话了以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向他说话了以后呢，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又是致微小的。”啊，所以神拣选的就是有信心的和谦卑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神把他带出来。但是呢，即便如此啊，他依然是陷在一个大的罪的环境里，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所以在基甸的心里，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啊，他相信有神，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带领他。所以当十三节十二节，耶和华使者其实就是耶稣了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会说：“他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可能经历到现在这个情形呢？”他说：“神把我们丢弃了。”所以基甸的情形是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义，所以或者说他对神的认识是有欠缺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整个族都已经陷在这个情形里，他没有人这么教导他，那他只是相信有神，他的信心有的，所以当神证明向他看神是真实的，他就敢于起来把假神踢走啊。虽然他对神的认识呢，还是要在后面的章节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但是至少有一点，他相信神是真的时候，他就敢这么做。所以在这里往后呢，十七节往后呢，神就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向基甸证明他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啊，就是基甸并不是求证据来试探神、试验神，他是真的不明白啊，因为他并没有在一个属灵的充分的教导下长大。啊，因为他父亲也是拜偶像的，他的邻居整个家乡都是拜偶像的，啊，但是呢，他从里面他相信有神，所以这个信心呢，当他证实是有的时候，啊，他是会站起来为神说话，为神战斗，啊，所以他的里面的信心是先建立在有神的基础上，所以他并不是通过一个证据去证明有神，啊，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在第十九节呢，所以他要了一个证据啊，十七十八节要了一个证据，神呢就许可他啊，给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他献了一些祭啊，神就行了一个神迹，用杖伸出去呢，火就烧掉了啊，所以这个神迹是因着信心而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把这个点要提出来？因为基甸不是因着看见神迹而相信有神的。基甸是相信有神的，所以他跟神的交流是说，神就把我们丢弃了嘛，他说神没跟我们同在，他并不是说没有神，因为他对神的认识不清楚，他不知道神是不会丢弃人的，他不知道神的子民那个时候经历这些苦难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没办法跟这个联系起来。就像我今天我可能觉得我信神，但是我还在罪中啊，我相信有耶和华，我也相信基督，我也接受他的救恩，但是我不知道的神把我救了，是要带我出黑暗入光明的。我以前做生意骗，我还是骗啊，我以前酗酒，我还是喝，这些事情呢，导致呢，我还是在罪的苦难中，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神不要我了。那这就是基甸的情形啊，所以当他看见有神的时候，他是很激动的，他是很相信的，他说好，我愿意啊，你让我先试一下。在这种情形下，神许可给了他个证据 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在基甸的证据这个事情上呢，可能会对基甸要求很高，会觉得呢好像他不应该这么求，或者说呢我们过度的解读，等会我们还会看见他会求那个两团羊毛，这个两天这个有水没水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因为他不是长在一个属灵的环境下的，他对神的认识是刚刚开始建立，虽然他相信有，所以神要开始给他上很长时间的课，神学课，来教他人是怎样的，神是怎样的。那这个第一课的起始呢，就是要告诉他神是真实的。所以而且呢基甸要确实看见，说我看见的这个是神。所以他献的祭也非常有意思，他献的祭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祭，就是献给永生神的祭啊，无论是祭肉还是无酵饼，都是和这个摩西五经的。所以神呢，而且放在磐石上，那个很明显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神呢当然就伸出杖悦纳了。基甸一看呢就说了啊，他说哀哉22节，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当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在这里讲的就说明他知道对方是神自己，耶和华的使者是那使者，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所以基甸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平安的意思。这说明第一呢，基甸知道他见到的是神，因为人遇见神的时候才会去筑坛。第二呢，基甸知道这个神是赐平安的，他开始建立对神的概念了，这点极其重要。所以相信神是一回事，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人是一个怎样的景况又是一回事。为什么我们要在得救以后要读经，要祷告，要听道啊，要听合神心意的道，就是我们要建立对神正确的认识，我们才可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才可能服侍神，才可能与神同行。所以在这里呢，神就开始跟基甸上一课了。第一课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否则基甸会认为呢，神就是要击打我，就是或者说神就是不要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一开始的认识也是这样，哎呦，我一看见神了，我完了，我肯定死路一条了，因为神这么多年都不理我们，下来可不就是要惩罚我们吗？神在这里第一个纠正给他的概念，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而且呢，在那天晚上呢，神让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除偶像。所以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深刻的属灵道理，当神呼召我们了以后呢，或者神带着我们进到了基督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与罪断绝。我们若不与罪断绝，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一样都做不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实，不但我与罪断绝，我与我的全家都与罪断绝。这就是基甸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如此之重要，这几乎就是后面一系列神的神迹和大能的起始点啊！而且呢，当天基甸呢献了一只牛啊，这只牛呢7岁啊，那在这个筑的坛上献了一座牛啊，这7岁刚好就是他们被压迫的7年呢，这相当于呢其实他们早就应该献给耶和华了，但他们没有做啊。但是呢在这时候呢，基甸还找了10个人27节，从他的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耶和华吩咐他行的，因为他怕父的本家和本臣呢不敢在白昼就在夜间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他首先他人要多，因为那个工作量很大。第二呢，也的确是他刚刚开始跟神建立关系，信心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他只敢晚上做。但即便这样已经很好了啊。那当晚呢，他把偶像去除，其实就是从罪中出来啊。不但如此呢，他是把他父家的这个偶像和整城的偶像都拿走了啊。拿走了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别人就来找他了啊。这个情形就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呢，他的这个勇敢的见证就影响了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就说了，他的父亲约阿施就31节说， 你们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他致死。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这是非常好的见证。那今天假设我们有一个人得救了，我们原来家里是拜偶像的，如果我站起来，我把家里的偶像剪了砸了，有人来挑战，我们可以说呢，如果这个偶像是真的，他自己为他自己争辩吧。我们如果所信的是假的，我们一试验就出来了。所以约阿诗在这里讲了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样的一个事实又点醒了全村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它是一个链锁的反应，起点呢就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站起来，他把救恩做成了，他走在最前面，神拣选了这一个人。我们今天得救的都是跟随这个被神拣选的，藏在他里面，跟随他。跟随他做什么呢？跟随他悔，我们悔改，然后接受他的救恩。在这里也是一样，基甸起来，他先悔改，他悔改得很彻底，把这个偶像全砸了，他父亲也醒过来了。他父亲的一番话呢，又带领全村的人都醒过来了。所以33节，基甸之后呢，就开始起来吹角，雅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34节，雅比以谢族是什么？就是他的家乡人呢，家乡人都醒过来了，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我们终于想明白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才有这么多苦难，我们要起来，我们把这个罪先去掉，然后我们起来向敌人征战。最后呢，我们这一章的最后呢，我们看见基甸为了确实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又求了两个证据，就是两天羊毛的事情。那这个呢，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基甸刚刚开始跟随神。就像我们立志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知呢，没有那么的确定，所以我们在影响我们人生极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证据。这个不等于我是凭着证据才相信神，而是呢，我跟神说，我不想搞错了，我不想因着我的软弱，因着我的愚昧无知，也因着我的骄傲，我走错方向了。我说主啊，求你确切告诉我，这是你的带领。这个是基甸求证据的一个背景。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误用这两次羊毛。怎么叫误用呢？就是我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我今天把盆水放外面，明天最好你让我看见这盆水没了，或者这盆水里突然长了一朵花，忽然结了一个熟杏，这叫试探神，这个没有用，这个神不会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今天在主里最重要的还是得救以后读经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总是最优先的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然后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印证，然后才是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们的带领和意见，然后才是环境的支持。所以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方式，那基甸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来得及上这个很多圣经课呢，他起来，他得救了，他神就召他去做工了，所以他求了两个证据，以确保他做的是出于神的。这恰恰是呢，他一个比较谦卑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误用成像求兆头一样的方式，这个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两个羊毛求兆头，我们今天来应用，就用错了方向，这是我们一个需要警惕的点。那整体呢，这是基甸开始要进入服事的一个介绍。从明天开始呢，那基甸的服事也同样把以色列人带出了苦难，也同样呢，他自己经历了更多神的功课，他在成长成为一个领袖。哈利路亚。